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哦。相信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时候呢，当一个人他们遗失了宠物哦，他们宠物不见了，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在电梯外面呐，或者主屋的走廊的那个柱子那边，就会张贴这一些狗啊、猫啊、鹦鹉等等的照片哦，在寻找遗失了的宠物。相信我们有些人是曾经有看过的哈。其实，自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呢，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以后呢，神就开始对人发出了寻人启事。我们记得说，当神来到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他问亚当：“你在哪里？”所以那个是第一个寻人启事哦。但是我们知道说，自从那一次过后呢，神一直不断地在不同的世代里面寻找人，而且就算到了圣经旧约的圣经结束了，然后有400年的时间呢是神没有说话，但是过了这400年过后呢，神依然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一直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神仍然没有放弃的，不断的在发出寻人启事哦。那天父的这一份心意，这一份不离不弃的爱，在今天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里面呢，更是毫无保留的、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呢，今天呢，我想把这一章的经文呢的主题定为失落与寻回，失落与寻回。那首先，我们来看1到2节里面，我们看到有影响力的生命树哦。耶稣是那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树。这边说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哦。那我们看到，自从耶稣出来服侍了过后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对耶稣总是虎视眈眈哦。从昨天的14章开始呢，我们看到他们跟主的这一个冲突已经白热化了，而且是很表面化了。他们虽然是请主去他们的家吃饭，但实际上呢，他们是在窥探主，并且呢，要不断的想找到把柄来控告耶稣来抵挡他。今天这一章的张力更是升温哦。当所有的税吏还有罪人呢，来到挨近耶稣呢，要听耶稣讲道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些当耶稣接待他这些罪人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非常的不高兴哦。他们其实自认自己是清高的，因此呢，私底下呢就论断议论耶稣。那为了回应这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指责呢，耶稣接来在这一章里面呢就讲了三个遗失，这一个还有这一个三个失而复得的这个比喻哦，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耶稣喜欢接待每一个世上的人，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耶稣都欢喜快乐的来接纳他们哦。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里面呢，其实是带着非常大的能力哦。他的生命还有他的这一个教导呢，吸引了许多的，就是众税吏还有罪人哦，其实这个众就是全部，所以当时候全部的税吏和这一些罪人呢，都来挨近他，听他讲道，要听他的教训。耶稣爱这一些人，他本来就是来到世上就是要拯救这一些人的，但是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生命的宝贵，他们只是专注在耶稣有没有违反律法，有没有做这一个律法要求呢的事情有没有就是不顺服等等，他们想用律法来框住耶稣，完全扭曲了神赐下律法的这一份心意哦。其实是因为爱人。那当我们进到黑暗的这一个房间里面，我们一开灯的时候，我们知道黑暗就消失了哦。你看到法利赛人，他们觉得税吏和罪人是不圣洁的，所以呢，他们要远离这一些税吏和罪人，免得被他们污染。但是偏偏我们看到耶稣，对耶稣而言，他自己是圣洁的。无论有多么不圣洁的人靠近他的时候呢， 耶稣生命里面的圣洁就能够去触摸到这一些人，并且使这一些人成为圣洁。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进到房间里面，很暗的房间，我们一开灯，黑暗就不见了。同样的，罪人遇到耶稣，罪就不见了，因为耶稣的生命里面的圣洁能够使人被改变，能够把人变成圣洁哦。那曾经呢，就有一个姐妹，她在信主过后呢，每一次她看到那些非信徒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哇，她就会有一种非常不友善的口气，就会说：“你看，你看，这些没有神的人呢、啊，真的是很糟糕啊！啊，还好我现在有神了。”当她一直这样子讲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圣灵就光照她，她能够得救，其实是神的恩典。不是他自己能够做什么，其实是神给他的这个恩典哦。啊，圣灵更是让他明白到，这一些人呢，耶稣都为他们死，耶稣都要拯救他们哦。所以呢，他应当要谦卑的来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来影响这些人，而不是每一次看到这一些人，没有，就是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就在那里批评论断哦，就在那里藐视鄙视他们。那我们看到，真的，过后这个姐妹当然她悔改了，她也成为一个非常就是很会传福音的人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罪人跟耶稣在一起听他讲道。那我们的我们知道说，耶稣的道是一个能够洗净人家的生命的这一个真理哈、哦。所以呢，当生命呢听了耶稣讲道过后，我们知道说这些罪人呢，他们的生命会被转化，而且成为圣洁哦。所以愿神的真理呢，也一样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一棵生命树呢，能够充满着主耶稣的这一个气息，活出真实的信仰。并且呢，生命影响生命的去吸引更多的人呢，来靠近耶稣。好，我们接着我们再来看三个比喻啊。主呢，其实对那一些灵魂的看重，这三个比喻其实要讲的是主对灵魂的看重。一个人得救呢，不只是主欢喜快乐哈、哦，地上的人也会跟着开心快乐。但是知道吗？天上的天使其实也跟我们一起的一同欢庆哦，所以你看到其实一个人的灵魂得救是多么的重要，主是多么的看重哦。但是今天我想从这三个比喻里面呢，去比较看个人的生命的这个角度来看哦。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要从这一个个人生命的角度来看的几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寻回生命中失落的第一个呢，就是三到七节里面，我们要怎样寻回这一个失落的身份？我们看到耶稣在第三节里面，他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失去，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较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本来就是神的选民哦，在神的家中，而且是他们是靠近耶稣的身边的，可是却常常因为自以为义，所以呢，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就拒绝耶稣。因此呢，耶稣就用99只觉得自己不用悔改义人哦，这99只羊来代表他们哦。那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自以为义的时候，他是会被撇在旷野的，而且呢，会失去当有的这一个尊贵身份。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呢，我们是代表，其实就是代表说，我们人是拥有一个专属于神的身份，还有那个地位哦，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呢，但是呢，罪呢却使人丢去了这一个原有的这是身份哦，神给我们的身份。所以因此呢，基督的救恩呢，就是要恢复这个神原本的心意。今天我们是否看重这一个被耶稣救赎回来的身份呢？我们活出来这一个 是否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呢，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呢？还是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给同化了，让这个世界许多的价值观、生活上的重担，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私欲还有自意，我们已经在当中失落了呢？而且忘记了自己原有这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神所给我们的身份。那我们看到其实经文除了引我们去省察我们自己的属灵状况以外呢，更是要带出主耶稣那一个不离不弃的爱哦。那纵使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在一个很糟糕的光景里面，像那一只迷失的羊，但是呢，从牧羊人如何把这一只羊呢找回来，花尽了所有的心思找回来，过后还把它扛在这个肩上背回家了，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失而复得，还有邀请朋友一同来分享这一份喜乐，我们就发现到其实神是何等的深深的爱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何等的宝贵，和他那一份愿意帮助我们寻回我们失落的身份的那一份坚定的意志，那一份心志，都表明了他对我们至深的爱，也了解到神看重每一个灵魂的得救，并且呢，连天上的天使都要一同来大大的欢喜。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当我们失落了，我们被找回来，我们得回这一个尊贵儿女的身份的时候，不只是地上会喜乐欢乐，连天上的天使都跟我们一同的欢庆哦。所以我们要看重灵魂的这一个世上灵魂的这一个重要、哦、要看重他们的救恩。那我们在想，为什么我们要寻回这一个身份呢？为什么人需要寻回这一个身份？我们新加坡有很多外来的这一些人才、哦、那大部分的人在这里做工了一段时间呢，都会想要申请永久居民哦。为什么？因为有这一个永久居民的身份呢，才能够在这里买产业，才能够在这里定居下去嘛，对吗？那同样的，拥有天国子民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要像耶稣那样，我们要努力付代价的去找回耶稣眼中的那一只失落的羊，把这一个天国的身份来介绍给他们，让他们也一样能够跟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子民哦。那上个星期呢，我们去外展，我们有这一个神国寻宝哦。那有一个姐妹她就回来了，就分享哦，当他们找到了这一个跟神所启示的这一个非常吻合的人哦，开始的时候要为这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一个人就拒绝，但是他就想，既然神已经启示了又吻合所启示的，那没有理由就白白的让这个机会给流失嘛，所以他就没有放弃的，就继续跟这一个老人家说，其实我可以为你祷告，祷告也不用钱，为什么你不愿意来经历这一位神呢？就一直鼓励他。那最后呢，这一个老人家真的也让他为他做这一个医病的祷告哦。所以很感恩的是，这一个老人家不只是让他们这一组人为他祷告，甚至是呢还愿意让教会再去拜访他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当我们愿意去付代价的时候，神与我们同行，当神启示让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他今天要寻找的宝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去来回应神的启示，并且来祝福这一个人哦，让这一个福音的种子能够栽种在这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阿们。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八到第十节里面，我们要寻回什么？寻回失落的价值。这一个比喻要告诉我们寻回失落的价值。我们看到第八节里面说，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一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 为他欢喜、哦、又再一次说到当一个罪人被救赎的时候被找到的时候天上地下都要一起欢呼、哦、这第二个失而复得的比喻讲的是一个只有十块钱的贫穷妇女她丢失了一块钱、哦、一块钱其实在当时呢是等于一个雇工一天的工价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贫穷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一个人是贫穷的不然当我们丢失了一块钱的时候我们会不当一回事我们就会觉得说啊，丢就丢咯、啊、当一个人不警醒的时候其实他会像那个慢火煮青蛙一样哦，被生命的这些软弱这些丢失的一块一块钱我们不去警醒的时候最后呢我们会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的生命呢会被吞吃、哦、并且呢发现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就好像这个青蛙一样失去了挣脱的能力这个贫穷的妇人呢她住的房子其实窗户是很窄小的门也很低的所以呢室内的这个光线是非常昏暗的在蒙灰的地板上呢要找失去的钱币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用尽各种的办法呢去寻找丢失的这一块钱这一块钱那对他来说呢这枚钱币呢是非常有价值的是非常值钱的所以弟兄姐妹属灵的真理还有操练呢其实对我们这一棵生命树要结出果子来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为了那一点点的满足或者是体贴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就是妥协去享受人性是很败坏的那我们也不要高估自己我们不要觉得说哦，今天丢了一块钱不要紧明天不会的啦我只是这一次没有来教会敬拜罢了啦我只是这一次没有读经罢了但是我们很常发现一次就有下一次下一次就不会是最后一次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很警醒的我们要知道说这一些属灵的操练都非常重要是让我们这一个生命呢不断的变成这一个更像生命树并且能够更加的就是结更多的果子哦然后我们看到当我们不小心我们一块掉了两块掉了很快十块钱就不见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当我们掉了一块我们要赶快的去找回来 Amen 好此外呢我们看到当钱呢遗失的时候不管钱的面值是一块钱十块钱甚至是一千块钱当它遗失的时候它是没有价值的你想看一千块钱如果他遗失了在床底下没有人发现他的时候这一块钱就好像废纸一样没有价值只是当这一个钱呢被找回来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有价值哦。那我们知道在印度其实是一个性别歧视非常重的一个社会哦。女人常常被视为没有价值的而且是最低的常常被看不起的这一个阶级哦。那很多女孩子小小的年纪呢就被卖去当妙计或者甚至是因为家里贫穷就被父母遗弃成为孤儿但是呢我们看到克安通牧师的这一个王家儿童的这一个事工呢我们就看到因为这些孩子他们找到了耶稣他们被耶稣找到了所以呢他们的生命不但变得非常有价值而且他们还能够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大有能力的这一个列国的代祷战士哦。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这个寡妇这个贫穷的妇女她去找回那一块钱其实耶稣也一样说当人的生命呢被主找回来的时候其实那个价值就非常不一样了但是这个生命如果没有认识主的话其实它也没有价值、哦、所以呢弟兄姐妹你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呢难道就是结婚生孩子然后慢慢的老然后就走完这一生吗当然不是主救赎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被救赎的都有非常贵重的价值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去知道说 我们是神眼中的无价之宝，那我们要怎样活出这一个生命的价值呢？一个贫穷的妇人呢，坚持不懈地去寻找这一枚丢失的钱币，其实并不奇怪。但是呢，她找到了，竟然去邀请这么多的邻舍来一起欢庆，这一个整个她遗失的这一块钱币呢，其实就有一点奇怪哈。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正是耶稣要通过这一个比喻呢，去强调一个人悔改找回生命中存活的价值是多么的令神喜悦。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比喻，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其实是对基督徒说的，因为这两个儿子本来就是在他的父亲的家中。那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今天呢，我其实就想从这一个人跟他两个儿子的互动里面呢，去看人要怎么样寻回关系上面的失落。那11到32节，我们要寻找回那一个失落的关系。第11到19节里面呢，讲到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呢要归正，要悔改归正，修复那一个关系。这里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小儿子呢，在父亲跟父亲说要分这个家业，然后分完了这个家产呢，他就离家出走，然后过后呢，在外面花完了这些钱穷困潦倒的时候呢，他就去找工作，然后就被这一次被派去养猪，然后他也想跟猪很饿嘛，就跟猪要抢吃这个豆荚，但是都没有办法吃到，然后他就悔改，他就回到父亲的面前，回到父亲的家中。其实在主后一世纪的犹太人背景里面呢，儿子必须要等到父亲过世过后，然后才能够分家产，把自己的那一份拿走。但是小儿子竟然在父亲活生生的时候就要求父亲把家产分给他，然后离家出走。我们问一下，这个小儿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因为他不想委身，他轻看这一个父子的关系，他要争取这个自主权，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他不想被父亲管，他不想顺服在这个权柄还有遮盖之下，他也没有想要尊荣他的父亲。那我们看到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愿意进入小组，因为不想委身在关系里面，因为不喜欢被组长要求，生命呢要成长要被调整，不想要顺服，因为很麻烦，因为很不舒服。那年轻人也有很多，就是常常会希望快点长大快点长大，好像我以前这样，在家里就觉得哇，妈妈好过分，妈妈好唠叨，我就是要长大快点离开家。所以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就是很想赶快长大离开家里，因为不必被父母来约束。那真实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不少的这些年轻人，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很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最后呢，竟然误入歧途。我们知道，我们听过 Pastor Daniel 的见证，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以前他也是一个小儿子。我们看到小儿子因为与父亲断绝了这一个关系，所以从一个富家公子，终于沦落到成为一个猪奴。就是养猪的奴役。那我们看到后来呢，他花尽所有的，饿到没有办法，还要跟这一个又臭又脏的这一个猪呢一起强吃那个豆荚的时候，甚至不得要领。所以在落魄潦倒的时候呢，他开始醒悟了，他就回到父亲那里认罪悔改，并且与父亲修复关系。弟兄姐妹，我们是浪子吗？其实我们从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还有我们跟权柄跟小组长的关系是怎样的，甚至是我们是否听了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就去顺服去行，这几个方面我们去检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是浪子。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对准生命树， 该悔改的我们去悔改，我们要勇敢的去修复每一段关系，每一段破坏了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去修复，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好，那我们接着再看20到24节，我们看到这一位父亲有无尽的恩典，而且有无尽的爱和恩慈。我们知道父亲一看到孩子回来的时候相离不远呢，他就动了慈心，而且是跑着去抱着儿子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那儿子就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们知道他一路回来的时候，从上面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他已经在那边练习，见到父亲的时候要怎么说，但是呢，我们看到他还没有说完最后一句要当父亲的仆人的时候呢，他父亲已经没有让他再说了，就让他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父亲呢，对儿子的真情流露的这一份爱，就是当儿子还没有回到家，他远远看到的时候，你看到他就跑到去去抱住这个儿子。你知道吗，在犹太人的这一个他们的这个文化里面，长者是不会跑的，不用跑的，因为他们是非常就是好像很被尊荣的。所以呢，对一个父亲来讲，他跑着去追，跑着去抱这个儿子呢，其实我们看到他其实就不顾自己的这一个身份，他不计算儿子的恶。反而呢，我们看到当孩子讲了很多还没有讲完的时候，父亲根本，你就发现到他根本没有听他孩子讲些什么，但是他就是一心一意的要恢复跟这个孩子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没有计算儿子的恶，反而非常兴奋的向仆人发出了这一个命令，快快快快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然后快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面，还有鞋子穿在他脚上，甚至把那最肥的那个牛犊拉出来宰了，然后我们大家可以跟他一起的欢喜快乐，吃喝快乐。然后父亲也继续说，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的，然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恩典充沛的这一个父亲呢，其实要代表的就是天父。天父就是那样的爱我们。今天不管我们的生命有多么的糟糕，要记得有一位是那唯一的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天父爸爸，他无条件的天天都在门口站着观望，他已经预备好了恩典，只要我们愿意往回家的路上走，他必要再一次恢复我们这一个尊贵儿女的身份，我们生命的价值。他甚至要把这一些袍子、戒指、鞋子等等的穿戴在我们的身上。那同样的，今天我们知道说天父用这样的比喻来告诉我们灵魂的重要，我们也要效法天父，在生命树下继续的去爱，不计较人的失败，不计较人的软弱，而是去接纳、去包容，让人呢能够有成长的空间，并且呢要扶持和建造他们哦。好，我们再从这边再看最后一段经文哦，大儿子要活出真实的连结哦。我们知道大儿子呢，他看到爸爸把弟弟回来了，爸爸大摆宴席，邀请就是人一起跟他欢庆的时候，还宰了那个肥牛犊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儿子其实是很不开心的哦，然后他也不肯进去。在29节里面呢，就说到他跟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哦。这个服侍呢，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就跟26节的仆人是相同的字根哦，就是服侍其实就代表他是仆人哦。那大儿子因为知道弟弟回来受到爸爸父亲热烈的这个接待呢，非常生气。我们看到大儿子其实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哦，他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是那一个迷失的浪子哦，他忠心的服侍父亲，也守住了父亲所有的这一个规矩，尽管他从来没有偏离左右的，或者是没有犯罪、没有犯错，但是身在家中的他竟然活得像仆人一样，他就是活得像仆人一样，他跟父亲的关系呢是完全被扭曲的，他只不过把他的爸爸当成是老板，没有任何的真关系， 也无法去体会父亲的那一份心意哦。那此外呢，我们看到他身为哥哥的，他跟弟弟的关系也是一样，非常的疏离，并且非常的恶劣哦。他不念亲情，他还是恣意的，就是鄙视他的弟弟哦。那觉得弟弟不配回到家里，那完全也不希望弟弟回来，甚至弟弟离开了，爸爸天天站在门口等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过他要去找弟弟，去劝弟弟回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呢，其实在跟父亲跟弟弟的关系里面呢，是完全疏离的，而且没有真实的关系哦。其实耶稣以大儿子的比喻呢，来比喻法利赛人跟文士哦。他们不但像大儿子那样的死守律法哦，更是恣意的常常来控告耶稣。那我们知道，好行为永远不是得救的关键。神不是因为我们有端正的行为而救赎我们哦。神在我们是很烂很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救赎了我们。神看重的是关系。神看重的是关系 ,OK? 不然他就不会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让我们跟他修复关系哦。那我们知道说，神看重的是我们跟他重新的接上，重新的连接于他，并且呢能够活出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哦。那我总结这个分享呢，我们要来向神倾心吐意哦。生命里面我们失去了身份，失去了价值。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图片哦，其实就是在香港的特会里面张师母分享的哦。其实人呢夫妻要合一，然后家庭生活要美满，跟亲子的关系要密切，甚至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个要对准生命树的时候，我们除非呢能够跟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除非先跟神来修复建立美好的关系，每天来向他倾心吐意，不然的话我们很难可以做到这一些哦。因为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对准生命树的。所以不管大儿子或是小儿子，他们都是浪子，他们是浪子是因为他们跟父亲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树中有没有这一个，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浪子的影子呢？今天不管我们的生命中是失落了身份或者价值，甚至是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我们相信说神要帮助我们寻回这一个失落，并且呢要让我们一起的回到他的生命树的道路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天天的来向他倾心吐意，我们继续的跟神来连接，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并且我们这棵生命树的树上长满了果子，能够让许多的人来享用。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今天的路加福音十五章主题相当的清晰，相当的明显，就是一路在寻找那个失落的。那我们看到今天透过三个不同的描述，一个是牧人他要寻找那个迷失的羊，另外一个是妇人他要寻找那个失去的钱，然后另外一个是慈父他在寻找那一个失去的那个小儿子。那这个反应，这个经文很显然耶稣用这个比喻或者讲这一段的事件，不是关注的那一个牧人的问题，不是关注那个妇人的问题，也不是在于那一个慈父的行动而已。背后要表达的是神对人、主对人的一个心意，就是要寻找那个迷失的。那对一个迷失的，很常是自己不知道自己迷失了。就像今天我们有没有失去的呢？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失去了什么，那我们才会产生一个动力要去把那个失去的得回，去找回。然后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到原来我们周围有很多人都是本身是迷失的，然后要我们去把它找回。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得回的时候，就欢喜快乐嘛。今天这个经文里头也很多地方就找回了就欢喜快乐，找回了就欢喜快乐。那今天 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失去了一种的喜乐？我想这个很重要。今天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身份，正如耶稣所说的，主本身他就是特别是形容他是一个牧人，他是个好牧人，然后我们是他的羊，所以我们是被主找回的。被主找回之后，那特别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章里头在讲到耶稣是好牧人，寻找迷失的羊，找回之后，主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更丰盛的生命应该是我们本来拥有的。那更丰盛的生命包含什么呢？我就会看到其实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里头不但得着了那一份不能抢夺的平安，我们得着了那一份不会逝去的那一份永远的爱，盟约的那份爱，我们得着的主的心，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有那一份的使命，那一份的慈爱，那一份的美善。总之就是生命当中应该是充满了欢喜快乐盼望真善美各样的事情。诶，其实当我们仔细反省一下，诶，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快乐，或者是我们的爱为什么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很常会有很多抱怨，为什么很常好像没有看到那个盼望，是不是我们里头的那一份信啊、望啊、爱啊，或者是原本在基督里有的丰盛好像失去了很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今天这一章经文首先要带给我们的反省莫过于，主啊，求圣灵你来光照我，让我知道你原本给我的是何等的丰盛的生命，而我今天是不是好像失去了。如果是失去了，那我想我要竭力先把这个失去的这个部分给找回。那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找回那个失落的那个经验之后，我们就开始体验不一样的生命，然后会开始发现到原来我周围的人也失去了这一份原本在基督里头可以拥有的，那我们就开始那一个好像牧人，好像妇人，好像慈父的那一个行动，在寻找那个迷失的。其实主耶稣本身就是一个榜样，因为耶稣说什么，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耶稣来是要寻找那个迷失的羊。那像这也是我们是被寻回，我们得着了，我们也要起来成为那一个去寻找迷羊的。好，求神帮助我们，让主的话从不同角度来提醒我们，建造我们。